弟兄姐妹平安，8月1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是 Realism 现实主义，引用的两段经文箴言12章15节16章25节和合本圣经，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愚蠢的人总以为自己所走的是正道，只有聪明的人才肯听从别人的劝告。第二段经文在16章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一条路人看起来好像是正路，走到尽头却是死路。那在今天Realism 现实主义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啊，我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说，如果我们呢live right， 你活得正生活很正确，并且呢 follow the Bible， 你跟从圣经，圣经讲的你就照着做，以及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认为哇，这些都是没问题，我都是正正正，对吧？事情呢就会 go well， 就是事情不错啊，发展很顺利啊。那如果事情发展不顺利呢，我们可能就会下结论说啊，我们没有得到 God's guidance， 神的引导。但这两节经是这个箴言啊放在一起啊，就给我们一个关于这个世界发人深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是你必须知道的，以便于呢你能够是一个智慧人，你能够有智慧。箴言书呢12章15节讲到说，愚妄人所行的他自己眼中都是看为是正直的，对吧？所以呢他觉得正，所以12章15节讲到说，通往灾难的道路这个你以为这是一条正路，对吧？然后呢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却通往灾难。但是对愚昧人来讲呢他自己眼中看为正，他觉得这个是正直的，是对的。所以12章15节就告诉你，对愚昧人来讲呢，那些通往灾难后来竟然是证明的是灾难的道路，但是在他愚昧人的眼中看来似乎是正的正确的。那也就是说，愚昧人做计划是很差的，他们呢拒绝了智慧之道。智慧之道是什么呢？就是提摩太凯勒接下去呢就特别特别解释什么叫做智慧之道。他括弧里面就讲 trusting God， 信任神，还有呢 listening to good advisors， 倾听好的顾问。 advisor 通常是指在一个专业领域上他们是专家有学习的，那你去倾听他们的意见，那但是是必须是好的良善的还有呢信任神倾听听从好的这个谋士，好的顾问他们给的建议。然后呢做careful plans， 你去做计划是谨慎周密的计划。还有呢controlling their emotions and words， 节制自己他们自己的情绪跟言语。还有呢这个是你需要知道，就是knowing their heart，认识他们自己的心，还有呢 and so on 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说亚沙龙就浮现在脑海里了你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下17章有记载亚沙龙的故事所以亚沙龙呢他做了很多他的计划，这些很正确的他认为，可是后来亚沙龙夺权失败，对不对？通往灾难。可他所做的这些什么看起来很关心百姓在城门口拉拢人心结党结派他看起来这个对于他将来要做的事情他有很缜密的计划，他觉得万无一失，结果呢竟然通往灾难。当然你知道后来他就死了嘛死于这个叛变然后战争当中然后在第二段之后那个第三段提摩太凯勒就说，但是你看随之而来的这个16章25节就是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至终呢却成为死亡之路。意思就是说，通往灾难的道路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然后呢句点没了， 没有接下去讲，这个高度不受欢迎，但是是很现实的观察，就是说有一条路你看起来是正的，但是到最后呢却通往死亡之路，也就是说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就是在这个世界你呢能够跟从智慧之道，正的正确的，然后呢你制定了你的计划，好的啊，真的是很小心很谨慎，同时呢事情还是会出很大的差错，也就是说并不是你活得好活得正，然后呢事情呢就 结束得很好，不一定哦，可能结局也是很糟糕哦。智慧人知道有时候所有的道路可能会变得不顺利，所以并不是说你好好的听神的话然后就凡事亨通了，不是哦，因为这是堕落的世界。我记得在那个创造的次序啊，那一大段的灵修那几天呢，那个提摩太凯勒他有讲到这些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在堕落的世界，并不是你做得好你就期望它平顺，当然我们期望如此啊，但是如果不平顺呢，那是因为这个创造的次序被暂时啊终止啊，受到挫折。那为什么受到挫折有挫败呢？那当然就是因为亚当夏娃惹的祸嘛。那亚当夏娃惹的祸搞得今天是怎么样呢？那全世界就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嘛。所以呢你行善如果说真的有好的结果我们感谢主，但是你行善反而你知道好人都被欺负嘛，老实人都很被人家踩在脚底下，对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所有的可能会变得很不顺利哦，可能你真的会吃亏哦。然而神应许什么呢？神应许 He is working all things， 他正在做工，在所有事情里面他都在做， For ultimate good and glory， 为了终极的良善跟荣耀。那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得益处啊，是为了终极的益处、良善、荣耀等等。所以提摩太凯勒在今天的挑战我们反思的问题，就是你能够回想在你自己或者某个人生命里面的某个 situation、 某个状况里啊，你现在回头去看，你现在来看，你可以看出当时呢真的是没有什么选择 ，no choice， 别无选择或 no option， 没有其他的选项。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第三条路是可以带出 a pleasant outcome， 可以带出很可喜的后果，你现在能够回想了吗？那今天的祷告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天父我不想要相信说不想要相信什么，就是有时候啊每一个选项甚至呢伴随着有正确的作为，那我们每一个选择我比方说 ABCDE 五个，那每一个我只要正确去做啊，就可能会 引到 difficult painful end， 可能会引到困难跟痛苦的最后结局，这个是我不想要有的。哇，每个选项一二三四五，然后我很正确的去做，怎么可能会引向困难跟痛苦的结局呢？这个我不想要相信。但这里有个但是， This is a case for your son， 这就是你爱子的实际案例，无可逃避的极大痛苦跟死亡。但呢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就接受了这个，并且忠心的顺服你，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新的生命 New life 请帮助我也这么做，阿们。其实今天讲到这个realism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说这是很实际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呢特别给我们今天想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的人，真的真的我要跟你讲啊，你呢如果说你现在好好的说话，好好的跟从圣经，好好做，你也爱你的丈夫，你也爱你的孩子，或你爱你的妻子敬老尊贤等等啊，你就觉得你婚姻会很有保障吗？不会。我告诉你，哪怕是很好很好，你的婚姻还是会出问题。如果你的丈夫、你的配偶，他们不是跟你这个样子，他们就有外遇呢，他们经不起考验呢， 哦，你或者说你们夫妻俩都很爱主，结果你的儿子呢就是同性恋呢？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实际的一个某教会长老的案例，他们夫妻挺爱主的，但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呢，毕业典礼上就抛出，就明天就毕业典礼了，今天毕业舞会就抛出啊、这个儿子跟另外一个男的亲嘴的照片，等于是公告全天下，他就是同性恋者啊。那你怎么样？你不是这个孩子从小，你不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吗？你不是按照圣经之道教他吗？所以我们以为说啊，你生活啊，你都跟从圣经啊，你都做得正啊，你可能会很顺利。结果呢，不顺利，不顺利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会说啊，神没有在引导我，神不恩慈，神把我抛弃呢？不，你必须要把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跟十六章二十五节放在一起看，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一个事实，你一定要认识，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你在做所有计划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做的是正确的呢？有时候你的那个处心积虑，对，我就用处心积虑啊，你所说所做的结果呢，结局就很糟糕。但是在你来看，你做的都挺好的啊，那结果呢，其实证明了你所做的是很差的。为什么？因为你拒绝了智慧之道。也就是说，在你生命，在你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信任神？你是不是有听好的建议忠告？你是不是真的很小心的做计划啊，面面俱到啊，怎么样荣耀神，怎么以神为乐，能不能爱神，能不能爱人，这样做是不是合乎圣经等等，你都考虑。然后呢，碰到事情啊，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流，你的言语，你的情绪啊，那还有你自己的心里面那种喜欢啊，讨厌啊等等，如果你都在神面前过得了关的话，那你就不是愚昧人。但是问题是，大多数的我们是愚昧人，真的，以至于呢，你在说话，你在做事的时候，我们最近都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就想啊，都是愚昧人啊，他们也不懂得节制他们的情绪，不懂得节制他们语言，然后就节节上升啊，这个一个月前的事情啊不去处理，一个月之后呢才处理，结果呢，一个月后的事情跟一个月前是不搭干的，但是呢，两边都有情绪，哇，那真的。结局当然就痛完灾难啊，就很凄惨啊，对吧？但是当你真的信任神了，你真的倾听好的意见了，你真的很谨慎很周密的做了你该做的，也节制你的言语情绪等等，你觉得 结局就会很顺畅吗？没有啊。好像我们开课啊，我们事先哇，这简直是在全世界都是一大挑战，对吧？因为很少，以前是有什么通讯上课啊，那是不得已嘛。现在变成是一个好像常态一样，那怎么办呢？以前大家都习惯了到场面对面，好，面对面上课，那就手机对不起，请你关掉，请你记卡分离请你集中保管等等等等等等，在如此这般那里就是这么办的，大家都没话说嘛，对不对？然后呢，一天晚了再发还给你。现在没有啦，现在只能靠你自制能力啊。我们规矩都讲得很清楚啊，课前的公约也都请你签了，对不对？你不是就签了吗？那结果呢，上课的时候去接电话，那当然就掉线了嘛。结果呢，小组讨论你去接电话，那当然就掉线了嘛。那你被警告，你就不高兴。那我们要通知你们，你们又很生气。我们说这个群呢，不要覆盖，不要发你个人的东西，你不高兴。然后呢，被我们指正了，说你不要这样自以为是啊，你又不是老师，对不对？老师要怎么做怎么想选什么歌，你不是他。如果你是他的话，如果你真是他，我们有个如果两个字，那你去教课好了，结果你就不高兴。然后我就在想，我不知道甚至是不是有人因为这样而申请退学。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我也跟同工我们在分享啊，就是我礼拜三礼拜四我还在思考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很奇怪哦，真的很奇怪，在自由民主国家，所谓的比方说像美国啊，像台湾、或澳洲啊，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部分啊，部分的自由民主，因为你不可以像马来人传基督教嘛，那是有某种的不自由，但是基本上还行啊。好，那如果我们就把这个规矩都定下来， 你也没问题啊，你也不会觉得说，哎，你们讲话怎么这样子啊，怎么就是一副那种命令啊、权柄啊、权威啊，你不会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说闯红灯，比方说什么这里啊几点到几点停车啊，你不守规矩的话，你超时的话就罚$120。他就事先跟你讲有这些规矩，那人人都照这个规矩闯红灯，比方说假设罚600块扣3个点，假设啊，假设那你就闯了吗？那你就被罚吗？然后呢，他为了要警告普罗大众，因为常常这么多人，不是我罚你钱啊，你600块进到我政府我都很高兴啊，我这样要你们民生的钱也很苦，对吧？你们就会变得很穷嘛。所以呢，每一次闯红灯轻则呢就是你单纯的惊吓一下被拍照啊被罚款，重则可能会撞人啊，然后呢重伤啊轻伤啊，然后就要医疗费啊，再重则呢那可能有人死人啊。好，每次假设这样，我们都要出面说啊，这里不准闯红灯，绝对不准闯红灯，如果你闯红灯的话你肯定是被罚，而且会记点。当我这样再重复重申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这个人这个政府真是的，每一次就想要来威吓我们。你会这样想吗？不会的，大家只会说啊，有人忘记了，有人轻忽了，有人不看重别人的生命，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也就作罢，他竟然还不尊重别人，所以搞得呢每次都要三番四次来提醒，不要闯红灯，不要闯红灯。在民主自由国家，他们人人都比较起来懂得自觉自爱，所以呢当我们讲说小组啊不准开手机啊不准什么时候，基本上大家都很自觉啊。你看他们的回应真的就是哦，如果来了呢我们就是 decline 就拒绝接听，拒绝接听啊。马来西亚那里倒是有人说啊，我们就很快的小声说啊，我现在正在上课了，然后就很快挂断，所以没有掉线。哎，其实你连接那个电话你都不应该接，你应该直接拒绝，视同上课，哪有上课的时候你去接电话然后小声说啊，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上那个很凶的李老师的课啊，哎，请你呢我下课以后再跟你联系好吗，拜拜。哪有这样子啊，你就应该关掉手机，等同到场上课，没想清楚没搞清楚吗？好，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那边人不会生气，因为他知道他就是没遵守规矩。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民主自由？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人们懂得尊敬别人，人们懂得尽自己这部分的责任，该守住的，你的责任应该守住的，不要闯红灯你就不可以去闯红灯。所以当别人三番四次再提醒不可闯红灯的时候，你不会说你看你看又来了，哎，他们那个BDW 怎么每次，他们这些人怎么每次都弄那种权柄权威的口气啊，把我们当小孩这样吩咐我们呢，高高在上啊，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作为一个掌权者，你应该有爱心对我们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就觉得很糟糕。哎，教会是神的教会，是规规矩矩有次序，神的教会神的团体神的事工是规规矩矩有次序，那我们跟你重申这个命令，怎么反而变成是我们的问题？怎么反而变成是我们口气不好？怎么反而变成我们得跟你们道歉？怎么反而变得我们得真的我想不透。哎，啊，我就在想，你看美国这边，你看澳洲那里，没有人反应说哎，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叫我们小组咋咋咋咋咋咋的，人家自动乖乖的，因为我溜进去旁听嘛，人家就自动乖乖的，你看大家都开视频，然后正经八百的坐在那里，用 iPad 用电脑，大家都很认真的，还有人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哇，觉得我可以从你这里圣徒相通学习，很珍惜这个机会。那如此这般那里呢，可能大家呢要不然就散漫，反正呢我视频一关，我说我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啊，真的我就觉得，因为你没有那个遵守规矩自己应该负自己责任那一部分，这是为什么你脑袋瓜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是有问题的。你要求就是哎，这个教会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是有民主有自由的，所以呢不要跟我讲规矩，你要跟我讲是爱。如果我接电话那是我不得已，我有什么快递啊，我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啊，我丈母娘打电话来啊，啊我儿子心脏病啊，我跟你讲那些急祸有，真的可能有，我不 我不断定没有，因为人总是什么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嘛。但不会那么好死不死，那么凑巧就在你小组的时候，就在你开会的时候，就在你上课的时候吧？不会吧？而且你要上课是早就定好的，你事先坐下来要先算工程嘛，看你能不能完成嘛。那能完成了，你才说好我报名参加嘛。你说我不知道课那么重，哪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会说我不知道那个进来课那么重？你就是期待人家对你有所要求。By the way， 顺便一提啊，我们这里还有威敏的学生在里面旁听上课。我顺便告诉你们，他们都可以作证啊。我们要你们看的，要你们写的，哎呀，那比起威敏的课程，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那简直是不能相比啊。人家的课有多重啊，咱们课有多轻啊，要你看的东西有多少啊，人家看的东西有多多啊。而且我们还尽量让你看中文，还没让你看英文呢。你明白吗？所以你当初你就不要说现在要记三次警告，请假三次，我就不能。我觉得表现最差的大概就是这些所谓的 D 开头的，还有算了，不想讲了。表现最好大概就是 R 开头的，人家是规规矩矩耶和华的军队，八点上课，人家7:45签到，否则就算迟到。然后7:45到7:55呢，咱们这没开始呢，他那里已经两首诗歌敬拜赞美祷告了。然后呢7:55大家安静坐着，因为什么5分钟老师就要来，可能老师7:55就先进来说一些他个人的私下一些关于他自己想聊天的事，所以大家7:55就坐在那表现的最好。可惜啦，因为他们是集中在一起嘛，对不对？集中在一起，现在这个人呢，如此这般，这个牧者呢被请去如此这般，7小时之后才回来，他也累了一整天。那从此以后呢，他说那就表示那被盯了嘛，就是要关嘛，那只好打散嘛，然后打散了，打散就分5个嘛，那5个每一个都是，如果5个人3个小组啊。每一组15个人，好，那就分吧，那就再想办法，电脑啦，接大电视啊，或者投影机啊，那是不是要重新测试啊？什么？人家就是这样，也很辛苦的，但是大家都没抱怨的，为什么？规规矩矩嘛，不像其他人呢啊，你一个培训班，你就觉得说好，我来给你报名，到时候就说我不参加。就是你培训班，所以我们集体呢没有跟你收个别费用那么贵，你就觉得爱来不来，爱上不上，那给规矩呢还觉得不看重，你不看重，那我们出面了，你还要认为说我们不民主不自由，我们没有爱心，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讲，你要做一个决定啊，你要想清楚啊，你要上课啊，你不要滥用别人的钱啊，你不要滥用那个神学班培训的钱啊，真的想清楚你要信任什么啊？说作业做不完，所以我要退。我就跟一个同工讲，我说，后来我跟他讲说，这是你还记得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哇，好不容易跟老板请假，因为职场嘛，那都以后都不哇，一想到第一门课请假，老板都不一定同意，没想到竟然同意了，然后就觉得一定是上不完。结果几年之后呢说哎呀，我竟然上完一轮回，而且每一科都到都没请假，意思就是说课程呢最后老板他那里还让我请的成假，我竟然可以顺利的来上课。对啊，你就信任神嘛，你说啊这个报告我不会写，你就信任神嘛，然后呢就靠着神加给你力量，尽你当尽的本分嘛。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在威敏的时候，那些人真的，菲利吧，那些人真的好好笑，还有 Michael 吧，那些人刚开始呢一来我们威敏上课，那时候我都已经毕业了，回去探望那些中国学生，他们就哀哀叫，什么很难啊，学不会啊，等等啊，很难啊，压力大啊，什么这一科也是，每一科你知道吗，每一科目老师都要求 one page report， 每一个礼拜哇你修5门，每一个礼拜就 one page report， 天哪。所以呢他们就哀哀叫，我每次看图书馆看到他们，他们就说啊我已经学不了了啊，我也退学了啊，这个太难了什么。 我看他们，我就说好，来，我告诉你怎么做作业，怎么写报告，告诉他们参考书，你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怎么写，怎么写。哎，我真的这样告诉他们，结果他们新加坡来的那英文比我好的嘛，结果呢，我自己的报告只拿 A， 他的报告都拿 A plus， 你知道吗？拿 A 加，为什么？人家英文就是比我好嘛。那做学问你不会做，我就告诉你嘛，你第一段要怎么写，第二段要怎么写，第三段怎么写，结语怎么写，然后要用哪些报，哪一些参考书，然后再怎么论证。结果他说他不会，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做嘛。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会死掉啊。我当年都已经在二年级了，就是已经要毕业的前一年，我修那希腊文也是修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都想要退学，你知道吗？结果我还是毕业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这哀哀叫的心声叫什么？你就不要忧虑嘛，就好好的信靠神，该怎么看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嘛，不要想着啊，我一定要有很好的成绩 啊这样子我会扣分啊，啊我就答不了啊，我们神学班就会把我推。哎，你们怎么是为成绩在上课啊？你系统神学也好，你就业新约你都是为这个成绩上课，那我无话说啊。不过你们老师也有问题啊，你知道威米吗？威米每一科的老师都会跟你讲，如果呢你为了上课这个分数啊，就忽略了你的家庭责任了，你有问题。如果你为了学这个呢，然后呢你就人生责任在神面前如何如何呢，那你这个学习是失败的。所以学校老师不是只教你学死的学问啊，他还告诉你要落实啊，随着你在这堂课对神的这种认识被拓展，真的哇，你就俯伏下拜，大而可畏的神，你不当更加信靠他吗？然后在你每一个功课当中，你把鼻涕把眼泪主啊，太难了，求求你啊，让我心能够安静下来，求求你让我有智慧啊，求求你让我知道这段希腊文要怎么解析啊，求求你让我哒哒哒哒哒，你就去祷告嘛，然后就这样一天过一天，神的玛纳是够今天吃的。你现在要的当下五分钟的恩典，你就停下来说，主啊我很累了，请你帮助我，我还有一些作业没做完，我明天还有人生责任，哦，我睡眠不够，请你保守我，让我睡眠品质是好的，请帮助我，要不然主啊你就让我现在睡觉，但睡得够，明天一早起来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什么时候忘记了神呢？什么时候忘记了连读书也要信靠神呢？你现在就变成都在信靠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有好成绩，你看嘛，分数面子，哎，真是的。如果你把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按照神的标准，你就信靠神那样去做。你知道我刚刚跟你讲那些菲利宾那些 Michael 吗？后来他们不但道硕毕业了，还读博士呢，真的真的就业博士，而且毕业了，现在在亚洲教课呢。所以啊，想一想，你要先接受智慧之道，不要呢在你眼中自以为正，然后你不信任神，你不倾听好的忠告，你不去做谨慎周密的计划，你不节制你的情绪语言，你不认识你自己的欲望动机，你的心，你知道吗？那你以为你自己的那种邪情私欲啊，你的打算到最后是愚昧，然后你以为你自己做得很好，结果呢至终怎么样？哎，你眼中看为正直，其实通往死亡之路。但是智慧人是肯听人的劝教的。你知道什么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就是说你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出面来告诉你你错在哪里，结果呢你反而不认错。最近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有人自以为是的抛出一个什么一个中文的诗歌来，其实是两件事。但是第一个人他把那个链接网址发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就想啊，你逼得我先把那个翻译先丢出来啊，那就丢吧，我倒没有什么反应。第二个呢，那第一个都已经丢出来了，他又随之又跑去找了中文的诗歌出来，那找了中文诗歌出来，我们的督导就去说，你别这样子，别自以为是啊！你如果是老师，你知道老师的心意的话，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别这么做，如果你知道，你就别这么做。结果呢，这个人呢竟然回应了，挺有意思的。这个回应完毕了呢，我倒是很惊讶，因为当我们在批评指正的时候呢，第一个把链接发出来的人呢，他马上认罪悔改，你知道吗？挺有意思的。但因为我根本也不觉得他怎么样，所以我没放在心上。然后第二个人真的很骄傲呢，那我们的督导去更正他的时候，他回信了，回信的真的回得很骄傲的回应。然后我一看，哇，你这小子回应刚刚不是很谦卑吗？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谦卑？我本来还觉得说啊，不错啊，他很有受教的心呢、啊。 怎么一看，哇，这种自我狡辩，你知道到什么时候我才发现我搞错了？到礼拜四晚上，我跟如此这般那边那啊他们在测试完毕的时候开会，跟同工开会的时候才发现，哎，我搞错了，原来第一个马上认罪悔改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骄傲的人，害我以为第一个认罪悔改的真的是第二个人。我还说，哎，你第一个回应的挺好的，很谦卑啊，怎么第二个就这样？就这个人呢写信来给我写他反思，写他的不是的时候也没承认说，老师你讲那第一个的其实不是我，是别人，他也不告诉我，他也不更正我，没关系的，你不更正也就作罢。好，我们现在更正你，我们纠正你，我们告诉你怎么做，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你不应该是我们追着你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在群里面做这个动作，你要私下先跟这个人道歉，道完歉之后你要告诉这个人说，我在群里公开得罪你，我会在群里公开再次认罪，结果也不做，还要我去叮咛嘱咐，然后做的时候呢还做的就是把第一封给我的东西呢就原版照抄修改一两个字吧，我还没仔细对，但一看，哎，我就觉得这个你真的是漫不经心，哎，生命是你的，哎，你是真的有在悔改吗？还是你第一封信写的那么漂亮？然后我想想算了，为什么？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那你如果不听呢，你自己眼中看为正，至终呢会带给你什么羞辱，带给你死亡，那这个就不干我们的事，因为我毕竟不是你的牧者嘛，我能怎么样呢？我要是你那神学班的班主任啊，我真的会找你来谈一谈，我真的会跟进辅导你，不是为了要羞辱你，而是为了要把你挽回到基督的面前，因为我就觉得哎，真的很可惜，你知道吗？曾经有一部中国有一部电影我没看了，叫做什么少一个也不行吗？就是当年的影评好像挺不错，就是有一个人做老师，好像有一个孩子不能上课，他就逐个把他找回来吧，好像大概这样，对不起哦，因为我没看，我不能讲，我只知道剧情大概如此。我就觉得大家就很称赞这个老师啊，少一个也不行。诶，你知道做老师的心哦，我们不讲那个普遍恩典，就是所有做老师的，在比方说讲员啊，讲到的，我们讲基督教的传道，我们不讲那些不好的，我们讲好的，我们不是为了工资在讲道的人，我不是在讲这些，我在讲真的为主去放胆讲神的话的人，他真的很希望得着每一个人到基督面前，不是到他自己，不是到讲员那里要你说他好，要你说他很会讲道，金口传道人，不是，真的很想把你带到基督面前，你的生命被改变，哇，那天上的天使欢喜快乐，你在世人面前和天使面前，哇，让神得荣耀，哈利路亚，你知道那多美吗？你不懂，因为你眼里没有神，你眼里不会把神放第一位，所以呢，真的，哎呀，做个智慧人，请选择，我们讲过，智慧跟愚昧不是 IQ 的问题哦，是选择，道德性的选择，你选择，你选择敬畏神，你选择跟从神等等等等。好，所以呢劝告大家啊，你最好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认定。最近真是处理一个人，我们都一直在处理他，帮助他，请了那么多人，甚至差遣了我们第一个通过初阶资格考人去辅导他，对方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要。然后对方教会人跟我们讲，最近发生的事啊，在教会人家不是说他，他就硬跟人家凹，说人家在说他，搞得大家怕死了他，才知道哇，你知道人家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刺猬，说这个人真的像刺猬，他是不能说不得碰不得，而且你只要说他，他一定都说是你的错。那现在呢，现在问题就是发生的事情问题就是我们的同工在处理上情绪上是有情绪，因为从报名的时候就有啊，这是我们同工的不是，我们同工也跟他道歉了，但他看不到他那里的错，他看不到，他说来说去就觉得啊，他觉得很压抑，他觉得这是基督教，哎，这是圣父，哎，怎么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等等等等。哎呀，我就在想，你呀，真的在自己眼中你都看为正，我想你谈恋爱会失败，果然他谈恋爱是失败的，你的人际关系一定真的很糟糕，果然他人际关系真的很糟糕，他教会里面学习完人都说这个人碰不得碰不得，你知道吗？通往灾难的道路对你来讲似乎是正确的，结果呢你所作所为都很糟糕， 但你认为你是正确的，所以其实你选择了愚昧。那对我们这些愿意选择敬畏神来讲，你以为当你选择的，你都选了敬畏神，你都选了按照圣经之道去做，你以为那个 你的路都是正的，你以为就没有灾难吗？不，结果是有灾难的。哇，这个我做得好，结局是不好，这个观察很实际，但却不受欢迎，非常的不受欢迎。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跟从智慧，我们能够制定按照神的教导去制定计划，结果应该顺利吧，也竟然出很大的差错。这就是为什么婚姻里面你做得好，结果你丈夫呢就不领情啊。有一对夫妻，丈夫有了外遇，好，这姐妹后来这个人后来辗转跑到我这里来了，然后后来在辅导第四次他信了主。所以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第一第二第三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世俗的一样，那就给他一些建议啊，当丈夫怎么样的时候你怎么回应，你怎么回应。就你知道吗，他回应的结果，他丈夫竟然愣愣说，哦，你现在变得温柔了，你要是在咱们结婚第一天就温柔的话，今天也不至于如此。搞到他第二次来气得要死，说错的是他，有外遇的是他，我都已经对他低声下去了，他还要怎么样，你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是告诉你，当你把自己呢都很正确的做到位，是不是表示结局就很好？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主耶稣没有再来之前，真的事情会有可能不顺利，那怎么办？那你就要相信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知道我现在怎么看吗？其实我在录音的此时呢威明一个弟兄就来跟我讲，他就说他最近去申请一个教会嘛，可能现在比较有正面的回应了可能他们要进行下一步，要他提供一些材料。然后他就说祷告真的是神亲自带领他。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当然会为你祷告啦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叫神亲自带领你。你又没有去偷银行，又没有去抢银行，对吧？你到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间随便你挑一间，哪一间才是神的旨意亲自带领你？我跟你讲没这回事。你就反省你自己的心，反省你的欲望动机等等，最后呢你去申请。如果请了你了，有一家请了你了，你就去。那我们讲说凭着信心去，意思就是说主我为你而去，我为你。你不能像祭奠说啊，神跟你讲你要去东边，然后你就羊毛湿羊毛干，没有的。就像我们昨天前天在讲神的引导，你认识神的智慧，你认识时机啊等等等等，那你就越容易做出智慧的决定啊。当你这一家你没有逃避，没有什么太爱束缚等等，那是不是表示你去了就没有困难？可能会有，但是呢你要为主说，主啊，到那里的困难呢我还是要信靠你，我要学我要学的功课。所以呢如果你都是正确的，然后事情变得不顺利呢，那你就学吧，就学学功课，真的学功课。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以为说你做的都很正确了结局就会很顺利，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我生命里面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讲，哎，你想想有没有这种状况，可能当时呢真的没有什么选项了，你都已经做到你当做的，但是呢没有什么可喜的后果。比方说我母亲，她在2012年她就动了白内障手术，八月七号我忘了，第二天她就摔倒了。所以我对白内障真的心存余悸哦，吓得不得了。然后呢加上我自己动了白内障手术之后，我的眼睛也是出问题，所以我对白内障手术，人人都说那是很轻微的一个手术，砸你就吓得你就摇头呢。那第一个我母亲就是这样子嘛，那这是亲身的经验嘛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嘛别人大概很好碰到好医生啊，这个我不谈了、啊。那我母亲从此以后就植物人，对不对？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困难。困难在哪里？每个月6万块，每个小孩我们四个人摊6万，一个人要摊15000。对我姐来讲，对我姐跟我弟当时经济不景气，他们真的是有困难。 可是你不能啊，因为这是你母亲啊，你不能不管啊。好，他问题是在加护病房插管，插管那怎么办呢？插管那到底要怎么样呢？拔管吗？怎么拔？拔管要接回家嘛，因为医院一定要送回家的。我大姐不敢，我二姐不敢，我弟说他的房子租的不行，我说我在纽约，我怎么把他空运到纽约？不行，哎呀，真的很为难。还有要不要弃切？我们家属四个人开了无数的会，要不要弃切？我们身边我的朋友们，牧师、师母、弟兄姐妹，跟我姐的朋友们、我弟的朋友们、我二姐的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有声音，不管是哪个选择或哪个选项，都没有美好的结果。你如果插管没有气切，它就容易什么这里发炎，然后这里那里那里这里，所以我们后来选择没有插，没有气切，没有气切，结果真的我妈就三五天就这里发炎发高烧，然后就怎么呢？哎呀，真的我们疲于奔命。然后呢，过了一年，八月初，我二姐就说啊，这个猫头鹰他跟我大姐说，我大姐不敢做决定，说你自己去跟猫头鹰说去，他们可能有点怕我、哎、你们怎么可以自作主张把老妈咪的管给拔了？拔了就表示寿终正寝，我人在纽约。所以他说，猫头鹰，我现在经济能力呢，软囊羞涩了，没钱了，真的这个医疗费15000付不出来了，这么贪、啊、然后就说想要拔管。拔管就意思就是，我说那不行啊，我现在人在纽约，我还回不去呢。我说我回去也等到八月底，那是八月初嘛。我说那八月份你的费用我帮你出，你的那个额度我来帮你出。我说你千万你们不可以拔管。那么最后一面我当然要回去看我妈。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很痛苦。那医生也都知道我们有经济上的为难，然后这样长期下去这么耗啊耗，我觉得神真的耗了一年十个月，你知道吗？大家都疲于奔命，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对我来讲，当我在12年知道的时候，我祷告就是我的母亲能够得救，她的灵魂得救。后来她真的是得救，因为连我那个穿着和尚袈裟大哥哥，他后来他就说他们事情有做法，说那个地狱里面找不到老妈咪的灵魂。所以我知道我母亲是我大哥哥讲的嘛，他是和尚的一个庙里面，台北淡水吧还是三芝那里一个主持人，意思就是像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这样，他亲口说出来的呀，说我们做了法，他跟我弟说找不到，是耶稣的手牵着老妈咪到天堂，所以我斩钉截铁，我就很感恩。那回过头来，在一年多前，那到底怎么办呢？拔管不拔管，气切不气切，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好结果。那我唯一在意的就是他能够得救。然后呢，天天给他放圣经播放器，天天跟他讲，从第一天回去，然后他眼睛眨了眨，表示他愿意。然后后来礼拜一请了教会的牧者来给他施洗，然后最后一年十个月，最后我们都很为难的时候，神竟然就用了神的方式吧，后来他就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最多只能两个礼拜，然后就要在外面找安养院啊什么，我都把资料找好给我大姐去做决定。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天要接我母亲出院的那一天，那个礼拜六早上，医院紧急通知说不行了，说你，然后我大姐我二姐他们就赶去，说我妈已经发黑了什么的，原来请的那看护太老吧，没有跟我妈拍，被那个痰卡在里面。好，回过头来，到底里面有没有选择或选项可以带出可喜的后果？没有，真的没有。那我们都已经尽了我们当尽的责任了，可是呢，这就是创造的次序被暂时，神的次序被暂时受到挫败，暂时也不叫挫败，神许可嘛，所以没挫败可言。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受苦。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选择的愚昧之道，就像亚当夏娃当年选的愚昧之道是全人类，当然你现在没有那本事了，你不可能让全人类啊，但也有蝴蝶效应啊。你今天选的愚昧之道，你今天夫妻两人之间不按照圣经之道去经营婚姻，我告诉你一定会受苦的。谁受苦？不是全人类，是丈夫，那就妻子受苦，妻子就丈夫受苦，那反过来 对方不高兴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你也是自己受苦。然后如果你有孩子呢，你孩子也受苦，孩子长大以后就会说，哎，我看你们很多人啊，报名表你们讲啊，小时候啊，父母亲吵吵闹闹啊，什么什么的，都对我们是有影响，影响啊，影响，我讲的是影响，我们都在受苦，然后我们周围的人也在受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可以活得正，里面干干净净的，现在里面呢不干净了，有破口了，我们这种有破口去跟人家沟通啊，交流啊，我告诉你，我们看教会啊，都不顺利，看别人呢都不悦人眼目，你知道吗？我们跟别人一定，别人会遭受我们情绪之苦，一定会的。所以呢，你做的事情一定会带给你身边人受苦，一定会。所以我跟你说啊，你最好现在第一个就选择智慧之道。圣经该怎么说的，你该谦卑的，别做愚昧人。然后第二个呢，当我们选择这个时候，比较性一般而言，确保勉强我们应该就差不多，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肯定坏人，你不要跟我讲说坏人呢会坐享其成会很好，谁告诉你的？你看啊，坏人一个病菌就搞得全世界这样子，一个人做一个决定全世界都受苦，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不受影响，我们会受影响。但是当我们尽了我们当尽的责任，在神面前存着敬畏耶和华心，做出来都是正确的时候呢，那个后果你就凭着信心交托给神。后果可能我们会承受那个后果很痛苦，就像耶稣基督承受极大的痛苦跟死亡，但那个后果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而耶稣他一个人的受苦就是带给全人类新的生命。当然你个人受苦不会带给全人类啊，但最起码可以带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后裔子孙吧，你一定可以的。因为你敬虔，那神在工作是为了终极的良善跟荣耀。这就叫做现实主义，就是这个世界的观察 real 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期望这个世界没有灾难，但也不要因为啊，这世界一定有灾难，那我为什么要这么的做好人、做好事、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哎，你不能这样讲。你如果不这么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自己肯定是成为死亡之路，你自己本身。所以为了你自己灵魂着想吧，还有啊，不要贪爱世界啦。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活到六十几岁，我们是随时预备是见主面的，觉得今生也没什么好留念。你说老师，我们很爱你，你不想我们吗？想，当然想，但是不能因为想你就可以超过我爱主耶稣吧，不可以的。你说老师，地上有哈根达斯，你不留恋？留恋，但是这个物质的肉体的会过去啊，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国的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所以呢，将来天上的福会比地上更让人家心满意足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把那个末日常常摆在你脑袋瓜去思考，你就觉得今生呢是很短暂的。虽然有苦，但是神应许他跟我们同在。虽然有苦，但是神教万事互相效力，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苦境当中学我们要学的生命的功课。是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觉得自己很对，没想到我们是愚昧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智慧人，选择智慧之道，但是那个后果被罪玷污，这个世界就没有保证说我的正一定会带来正的后果，不必然。所以每次呢，我们都会哀哀叫，就觉得主啊，我都为你这样大发热心，我为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反而遭到不好的结果？但是主啊，想想也真的是好笑，凭什么我做得好我就期待要有好的后果？凭什么我认为这一条路大道康庄大道我都没有偏，我到底一定能走到底，那个底一定是好的，然后呢我竟把那个到底的那个底是好的，是用今生来取代你永恒里面那个到底，那个终点站就是耶稣基督，那是最好的。然后我还用地上的短暂来取代你天上那永恒的目标。有时候想想我真的觉得我很可悲，我以为的好是地上的好， 而不是在主耶稣你里面，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 God is good， 神你才是真正的良善，最好的，而你才是我们最后的依归，最后的终极，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目标。但是我们总是拿地上，以为地上的才是。求你再次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现实主义，以至于我们能够智慧的在地上智慧的活着，成为智慧人，也带给别人帮助，带给别人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